好，我们开始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下午主日学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我们要思想耶稣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在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里面，使我们能够扎根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让我们在分享在思想的过程的里面，让再次的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这是在神学入门赛次以前，我们会在第二跟第四个这个星期三晚上的课程。那现在我们把它移在这个主日，我们来上课哦。我们会放在第三个主日哦来上这个神学入门的课程，所以它会相会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月上一次课的话，那这次我们在讲到，这次我们讲到在基督论的里面，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课题，就是基督如同真理所生，基督的。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基督论的时候，提到基督的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三重事工，三重事工。那今天我们会来谈这一个基督如同真理所生，为什么这个教义这么重要呢？那这边就提到说，因为首先你要认识到基督神人二性，神性跟人性这两个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这边他说，人犯了罪，刑罚必须由人来承担。我们犯了罪，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些罪孽。所以呢，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已经允约了咯，就一直在预表呢，在旧约的当中，他们怎么做赎罪的工作？他们透过什么献祭？记得吗？有五个祭，对吗？那么他们要献什么？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跟这个平安祭。那旧约里面的指向这样的一种献祭的制度呢，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里面呢，还有加上燔祭。燔祭虽然是神悦纳的一个祭，但是它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赎罪的功用。所以它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指向说人犯罪，人需要透过献祭的方式来做什么？来做赎罪。那旧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断不得赦免。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人犯了罪要得到赦免呢，第一呢，他必须透过动物来流血。所以当一个人献祭的时候呢，他要把动物牵到祭司的面前，这个人要做什么？要按手在祭物的头上，表示什么？他生命跟他的联合。那这动物就代表说他呢怎样呢？就被这个人什么杀。一杀的时候呢，就流血，然后血就要弹在那个会幕的门口，或者是那个圣所的那个木帘上布帘上那有的血还要弹在那个祭坛的四个角所以这些都预表做这样的一种的赎罪的工作。然后祭物呢就要被带到那里呢来献祭有时甚至在燔祭的时候呢是完全的献上。那赎罪赎愆祭的时候呢，要把他们最好的部分来焚烧来献祭。那神闻到这些馨香的祭的时候呢，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你犯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透过这种的方式来偿还你的这些罪恶，这些的罪恶。然后呢，因此呢，他一直来指向说，人最后没有办法，因为动物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被杀，动物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但是很重要，人所犯的罪一定要偿还。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在动物的献祭是预表的将来这个羔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来要为我们死。那为什么不是其他呢，而一定要上帝的儿子呢？这是今天我们从这边我们要看见。所以呢，就因此呢，神就为他的，所以第二个位格就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所以他来为我们的罪来摆上。那他来的时候呢， 他要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呢，这些孩子们，神的儿女们有血肉之体呢，他自己也照样成为什么？血肉之体。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非常的重要哦，非常的重要。那神不造一个人，然后之后呢，把他降下，没有，他是透过这样的一种的受孕，然后呢，耶稣怀孕生出啊，玛利亚怀孕，然后就生出来。但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呢，不是透过人间的那一种的方法哦，待会我们就会谈。所以照样呢，他需要这样呢，哦，来取得他这样的一个肉身。所以基督必须穿上这样的人性，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他就能够提醒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是一个神，他也是人，所以神人二性非常重要，在基督论的里面，哦，基督论里面非常重要。所以他成为人性的时候呢，他不但会我们的软弱，他也必须经历过许许多多人要经历过的，包括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也要经历过怎么试探，哦，罪的试探等等这一些，哦，所以人的一切，哦，这一切，哦，包括人堕落后之后的软弱跟这些试探，他来的时候他都要经历这一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虽然跟我们一样，但是什么？他却不犯罪，哦，所以基督一个无犯罪的人呢，才能够为我们来赎罪。那如果他是有罪的话，他不能够为人来赎罪，因为他首先要处理自己的罪的问题。第一点就讲了，因为人犯了罪，你一定要什么？刑罚必须由人来偿还。但是这位道成肉身来的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他是那一位无罪的羔羊，啊，无罪的羔羊。所以呢，他无罪才能够为人来做赎罪的工作，唯有这样的完美。所以旧约的时候呢，就影射这样的一个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所以每一样动物，那当时旧约的人要献的时候呢，牛也好，羔羊也好，公山羊也好，他们要寻找什么？没有瑕疵的。所以如果这个牛跟这个牛打斗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皮外伤，有一点的疤痕都不可以，他必须要找到很完美的祭物，献羔羊也好，公山羊也好，就要讲很完美的一岁的这样的一种的，哦，完美的祭物，所以很难很难找。所以他都指向什么？将来呢，这一位道成肉身来上帝的儿子，他是那完美无罪没有瑕疵的，他才能够为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工作。所以人性上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肉体，哦，这样的一个肉体。那在神性方面呢，他虽然道成肉身成为人，但却不失去他的神性。所以呢，圣经就也告诉我们，中保必须是神自己，因为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讲了说，因为神只有一位，在神的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什么？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他成为神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位中保。在旧约的时候呢，虽然有隐约的给我们看见摩西站在神跟人之间做中保，但是摩西也有他的软弱，摩西也会犯罪，所以他不是那个完美的，他不能够为人做赎罪的工作。唯有神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来，而且是圣洁完美没有瑕疵无罪的，他才能够成为神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做救赎的工作。啊，第二呢，有永恒救赎的应许。为什么他必须不单是人性，他有这样的神性呢？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讲，他做了什么？新约的中保，新约跟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借助他的死，使人在前夜之下，包括在新约之前那些旧约的人已经死了，所以耶稣的救赎都有功效，在新约或者在旧约里面的这些人都有功效。所以已经死了的，哦，他们因信称义的话，他的救赎也有功效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他的救赎对我们也有作用，还有包括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还没出世的呢，将来这些蒙上帝拣选的呢，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在他们身上一样有这样的一种的功效，哦，所以他做了这些什么啊？这些前业、新业跟前业之下的这些人的过犯，使到我们得吗？得着救赎，哦，这些蒙召的人得做什么？永远基业的应许，得做永恒生命的一个应许。 第三方面呢，借助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啊，一则或说的出路，来为我们来使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进入的路呢，是他给我们所打开的，这能够得着救赎，成为神儿女的身份，也是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哦啊。所以，那今天我们就来谈到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这样重要呢？那这是在当时呢初期教会的里面，他们所奠定的，我们读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还有比利时信条等等的这一些呢，里面都一直在宣告一句话，什么？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哦，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就讲到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取得这样的一个人性，而这个人性呢，不是透过人间的方法哦而降生而诞生，不是，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宣告的时候呢，不光宣告他道成肉身，而且宣告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童贞女的意思就是说还没出嫁的。那这个是在这样我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那人间的话，我们都是由父母而生哦，而生下来，那这个不算超自然。那耶稣的超自然是他不单是由玛利亚所生，而且玛利亚当时还是一个童女，还没有出嫁哦，还没有出嫁，是一个贞洁的一个女孩子。那么透过他圣灵的感孕，使他怀孕，那么把耶稣生下来。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待会我们谈，因为有两种方面我们思想到。第一，他不是我们一样成为亚当的后裔，从 亚当而传承的什么罪性啊？那我们都有罪，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原罪，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父母亲哦父母亲而生下来，所以我们就传承了有这样的一种的罪性，原罪在我们里面。但是耶稣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没有从这样的一个约瑟跟这个玛利亚他们之间的那一种的性关系而怀孕，不是，他是由圣灵来感孕待会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既然他没有肉身约瑟，但是他从玛利亚而生，那么玛利亚难道就没有罪性吗？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怀孕的时候没有承受罪性吗？这个我们是会谈的这样的问题哦，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信经宣告这样的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那上个礼拜牧师在这里教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就讲到有关神迹奇事的时候，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哦，是最大的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哦。那么呢，还有呢？还有最大的奇迹是什么？我想就是耶稣基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哦，超自然，他不是透过人间父母的结合呢哦，男女的结合而生下来，而是超自然的透过圣灵的感孕而怀孕的哦。那么还有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最大的礼物是什么？上帝把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来做什么？把恩赐赐给我们，赐给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我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奇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跟他死而复活的奇迹呢，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所以很多人不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他也不会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玛利亚所生这样的一件事情上，童贞女所生的事情上，就是我们要讲的一种的分水岭，信跟不信哦的这样的一种的分水岭哦。所以童贞女所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是我们都要认识。所以如果耶稣不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那他就跟我们一样，怎样带有什么原罪，带有这样的一种罪性，带有这种罪的本质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来为我们成为完美的祭物来献上，来为人做代赎的工作，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需要赎罪，看见吗？所以这个祭物必须是完美没有瑕疵的。因此呢， 在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过程来到世间的时候呢的那样的一个管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那在比利时的信条里面呢，哦，就有提到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我们很少去读比利时信条，这也是在信仰宣告里面很重要的，在第十八条里面有谈到这方面，我们一起来读，请。因此我们承认上帝的诫成就了他借着先知的口对列祖所应许的，当他在所定的时候差遣他独生的永恒的儿子到世上来，甚至取了奴仆的形态成为人的样式，真的取了真实的人性，连同其一切的软弱，只是没有罪，借助圣灵的大能，而不是借助任何人为的方法，在蒙大恩的童女玛利亚腹中承孕。他不但取了人的身体，也取了人真正的灵魂，成为真正的人。因为既然人的灵魂与身体都已丧失，他就必须取这二者，好拯救二者。因此我们反对那拒绝基督从他的母亲玛利亚取了人的肉身的重洗派，承认基督成了儿女血肉之体，按肉体说是大卫腰间的果子，从大卫后裔生的，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怀胎为女子所生，是大卫的后裔，从耶西的根生出来的嫩芽，从犹大支派所出，按肉体说是从犹太人所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既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似，只是没有犯罪，这样他实在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那这边有提到一个重洗派，重洗派就认为什么，他说耶稣是跟我们人一样的，所以他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呢，是从父母约瑟跟玛利亚而来，那么呢他承受的时候，但是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渐渐呢才有了一个神性，才有了那样的一个人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他就渐渐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而成为圣洁。但是这个为什么比利时信条很重要，就反对了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玛利亚啊，拒绝从他的母亲玛利亚取了人的肉身的一种重洗派哦，所以他是什么呢？就反对了这个重洗派这样的一种的啊他们的这样的宣告。所以这边很重要，就是说他只是从玛利亚取了这样的一个肉身，但是即使玛利亚取了这样的一个肉身，刚才我们提的问题，难道玛利亚就没有罪吗？只有约瑟从亚当承从了这样的一个罪性，然后玛利亚也是人，然后他没有承从罪性吗？啊，耶稣在他腹中怀孕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承从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啊，这个我们会提到这个，所以他就这边讲，所以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怀胎为女子所生，啊，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童贞女怀孕生子，然后很重要的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童贞女生子，所以呢他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似，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从亚当而来的承宠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啊，他本身也没有犯罪，所以可以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很好的我们要去思考来思想有关这方面，那么人性跟神性的一种的影响力的结合，所以这边就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由于人类的母亲腹中平凡的诞生，可以了解他具有什么完全的人性，哦，所以刚才就讲了，神可以做吗？神可以做一个人然后从天上降下来，但是这个人呢他不经历了人的这样的一个诞生的过程，而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诞生的话，这个人不能够成为，因为他不像我们一样经历这一切，哦，不经历说，但是耶稣的道成肉身他却经历了什么？由玛利亚腹中怀孕，然后呢把他生下来，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人性存在，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人性当中呢， 耶稣是因圣灵的大能作为，在玛利亚腹中受孕，所以这个受孕的过程是一个很特别，刚才就讲到很奇妙的一个奇迹。为什么呢？因为童贞女玛利亚是还没有结婚的，就是说她还没有任何的性行为，但是呢，神就圣灵在她腹中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受孕的工作，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受孕，把耶稣诞生出来，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圣灵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能够确保他的那个神性的在他里面，也能够确保他完全的人性在这个怀孕的过程的里面，所以我们再看，所以这个我们就思想这样的一个教义为什么很重要性。那第一个呢，童贞女预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很重要，是为什么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到童贞女玛利亚要生，那是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多年前就预言了，所以先知以赛亚怎么说，他说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这边不是讲到说必有一个妇女要生孩子，不是讲到什么童女，就是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没有出嫁的女孩是一个有圣洁圣洁的，那么她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早在耶稣还没诞生之前呢，七百多年前先知以赛亚已经有应验了。所以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呢，第一要应验的就是旧约里面先知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先知的预言都是从神而来，印证了这个事是神的话语，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神所说的呢必定会成就。那如果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那便讲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神当时候透过天使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你必然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说圣灵，的感孕在你身上，圣灵的能力必然要庇护你，保护你，而且所要生的正者必称为什么上帝的儿子，然后一章三十五节就讲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呢，神的话第一有关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的应验，第二呢是就这样成的。所以呢我们就第二方面看为什么童女生子的教育这么重要呢，除了预言之外呢的成就之外，第二方面呢救恩必须由神而来，刚才就说，所以创世纪一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罪就进入了时候呢，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看见神就在创世纪一章十五节里面就讲到什么，我要使你跟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是谁，讲到魔鬼撒旦，我要使到女人的后裔跟魔鬼撒旦，彼此为仇，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他说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所以这边就没有讲到人的后裔，而是讲到什么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然后第二句再重复，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他不是讲到人的后裔，而是讲到女人的后裔，指向是什么，就是这一位童贞女生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女人的后裔。所以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把这样的一种的启示已经把它启示了出来。第二呢，神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透过人的努力，所以不是借助人间的方法，父母亲之间的这种性行为之后呢把孩子生下来，那我们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不是经过这个，所以照过神什么超自然的工作来成就的这样的救恩。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他说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是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什么律法之下，在那样的一个律法之下，律法的要求里面犯罪的一定要受刑罚，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的神的道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下来的时候呢，他为女人所生，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犯了罪之后什么，我们要受到罪的刑罚，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呢，这是律法上的要求，但是他来的时候呢就要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罪人拯救出来，让我们得做神儿子的身份。 哦，这是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哦，必须同你怀孕生子的，因为什么？救恩是从神而来。第三方面呢，刚才就讲，直到神性跟人性得以完全在一个位格里面联合起来，所以神差他儿子以人的身份进入这世界所用的方法。刚才讲，神不是从天上造一个人然后就降下来，不是，而是神差他的儿子，然后让他生在什么有女人的后裔，你一个童子，你把他生下来哦，用这样的一种超自然的方法。如果神用其他方法，没有办法把完全的神性跟人性什么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所以刚才就讲，神可以在天上造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差遣他降临在地上，这样他就不必有什么肉身的父母。但若是这样呢，我们很难想象耶稣肉身跟我们是一个羊一个人，可能他就想好像一个仙人一样，他就可能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人一样，不是哦，不是。所以他就什么生下来，他肉身跟我们一样哦，或者神可以让耶稣来到世上可以有肉身的父母，然后在他人生年少时呢，是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奇妙的联合在一起啊，这个就是重洗派所要讲的哦。我们也很难想象耶稣怎么会是完全的神，因为他各方面都跟我们一样，只要是从人间的父母而生下来的，就有从亚当而来成虫的什么罪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有罪性的话，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为我们做救赎的工作哦。所以这个是第三方面给我们看见，所以透过童真理可以确保神性跟人性同样在一个的位格里面联合起来。那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很清楚，希伯来斯就跟我们强调说，因为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他因为他成为一个肉身来到世界，他能够怜悯我们的软弱。人有人的这样的软弱，我们都会有什么生病，我们都会有疾病，我们会有痛苦，我们都有软弱，甚至面对罪的试探和引诱，他跟我们一样，只是在各方面他说什么，他没有犯罪。耶稣没有犯罪，他是那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没有犯罪哦。那第四方面呢，使得耶稣的人性没有传承的罪哦，他不是从人间父母的结合而生下来的，所以童真女生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奇迹。他就说，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从亚当而来，死又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什么全人类。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其实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哦，世人都犯了罪。从罪的标准里面是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常常跟这样的一个不信的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哦，你是罪人，你是罪人，哦，你是罪人，他们很不喜欢。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杀人，哦，我没有偷钱，我犯了什么罪？那罪在神的标准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说什么呢？哦，法律上的罪是审判你在外表的行为，你杀了人，你要被审判，你要被定罪，甚至现在的定罪是什么？你要什么？接受死刑。哦，你杀了人，那你偷了东西，你犯了抢窃的罪，你要坐牢。法律只是审判你外在的，神的律法更高，神审判人的动机。耶稣说什么呢？哦，为什么这个人会偷钱？因为你起贪心，贪心就是罪，因为贪你才会抢。所以神审判你的内心的动机更高，所以你怎么说你不是个罪人，你没有起贪念都会有。好，圣经说什么东西？你不可以怎样做假见证。那圣经说什么？你不可以说谎，说谎也是罪。一生当中有谁说我没有说过谎话的？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神的标准的话，所以圣经说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哦，法律上说哦，如果这个人一个男人结了婚的，或者跟一个女妇人已经结了婚的，有夫之妇的话，他们在一起有不正常的关系的话，这个是一个淫乱的罪。而且耶稣说，你还没有犯的时候呢，你只要看那个人，你起这样的一个意念呢，你就在里面什么犯了奸淫的罪。你看见呢，神的标准比这样的一个地上的法律的标准更高。神按照这个审判人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在神眼中，我们每个都是罪人，神看见人的动机，而不是看你外表所做的。外表做的不过是动机之后所带出来的结果，但是神说你还没做之前呢，只要在里面引发这一种的罪的时候呢，的思想动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的罪。所以看见吗？所以上面讲的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因此你和我，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救赎。因此呢，人都犯了罪，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一进入的时候呢，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我们都传承了从亚当而来的那一种的罪性。因为在行为之夜的时候，神就定下说，如果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不死，生命就进入到一个更完美。但是如果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但第一你不服从，你不顺服神，那第二呢，你吃的时候呢，日子必定死。为什么？罪就进入这世界。所以不服从神的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夜里面失败的时候呢，人就因此呢，就在这样的罪的里面，就在罪坑的里面，我们就堕落了。所以呢，从亚当始祖就传承了这种法定的什么罪愆在我们的里面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败坏的德性。所以人类不是越来越好，而我们看见是什么罪恶的时候是越来越更深。所以创世纪三章在那一个之后呢，神要透啊，神就要灭这个大地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讲，神看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而不是看你所做的的这一切。神说看他们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为什么？人已经在那种的罪的里面。所以呢，因此呢，就因为人都犯了罪，对，当耶稣的来的时候呢，第一他没有肉身父亲的这个事实，所以不是透过约瑟跟玛利亚的结合，不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但是所以耶稣没有肉身父亲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亚当后裔的这个世系呢，这个传承的世系呢，就被什么打断了。打断，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不是人间父母的那一种的结合的性行为而产生这样的一个，而生下这个孩子，不是。所以亚当后裔的这个就被打断了。那第二呢，耶稣作为亚当后裔，跟每一个人类作为亚当的后裔呢，含义又有不一样。为什么？人类我们有罪愆跟道德的败坏，但是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没有肉身的父亲，因此呢，他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罪愆跟道德的败坏。好，所以现在就来到这个问题。没有约瑟，他没有肉身的父母，但是耶稣有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怀胎的时候呢，为什么耶稣没有从玛利亚的身上乘船到从亚当而来的罪性？难道玛利亚是完全的吗？这个就是天主教的解释。玛利亚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她可以把耶稣生下来。所以天主教也承认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东正教也承认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天主教还加上是什么？因为玛利亚是完全的，她没有罪，所以可以耶稣在她腹中怀的时候呢，生下来的时候呢，所以耶稣是一个完美没有罪的一个人性。他就用天主教这样解释。那我们怎样可以讲？那么玛利亚呢，也从他玛利亚的妈妈生下来，那玛利亚的妈妈也是完全没有罪吗？看见吗？那天主教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样的时候，怎么解释呢？所以天主教以玛利亚本人是无罪来回答这问题。所以刚才就讲，那么玛利亚的妈妈难道是完全没有承受这个罪吗？很难解释。 OK， 然后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就讲玛利亚童贞女怀孕子的事情，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一章三节讲到，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 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当圣灵，他是透过圣灵的感应，而不是透过人间父母的戒啊。所以呢，圣灵很奇妙的感应哦，很感应在这个玛利亚的身上，神的能力要庇护你，所以那将要生出的什么圣者，是神已经把他称为圣者的哦，这个孩子，这孩子。所以圣灵在玛利亚身上的作为，不单是耶稣第一避免从约瑟传下来的那个原罪，也奇妙的避免从玛利亚身上传下来的原罪。所以圣灵不过是借着玛利亚的腹中来怀孕耶稣，但是呢，耶稣不从约瑟，也不从玛利亚的那种的原罪的精心传承下来的那种罪，而承受了那个罪性，所以他是完美、完美而没有瑕疵的哦。所以我们从这边解释到，他也没有从玛利亚传承了这样的一个原罪在他的身上，因为是一个圣灵的感应，圣灵的能力要覆庇他，保护他免受这样的一种罪的这样的玷污哦。所以呢，啊，我们就很直接的这边就可以看见，所以第一，耶稣的出生是神自借的一个作为，而不是透过人间父母的介合。很明显，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其实呢，当天使跟约瑟宣告的时候呢，哦，他说什么？所以当他看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呢，约瑟，圣经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约瑟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哦，他还没有出嫁，但是为什么他会怀孕？可能第一个男孩子在第一个在想的说，他有没有偷吃？玛利亚没有在外面，有没有男人？为什么已经谈论婚嫁的时候呢？我还没有把他接过门，但是他却已经怀孕了。所以当约瑟这样思想的时候呢，也从人的角度里面想，第一，是不是玛利亚出轨？那第二呢，这样一个事情是很羞辱的哦，还没有把他娶过门，他就已经怀孕了。所以他想嘛，啊，但是他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不公开把他休，而且想什么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哦。但是天使长就向他显现来告诉他说什么，向他解释哦，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而且是一个圣者。哦，是一个圣者，所以约瑟才明白。哦，然后玛利亚本身，当加百列跟他宣告的时候，玛利亚本身也是，他就很疑惑说：“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能够呢？哦，怀孕呢？”这样的一个，所以圣灵啊，那个天使加百列也很清楚来告诉他，因为你将要怀孕，由圣灵而感孕，所怀的胎哦，是一个圣者。给他这样的一个确保，所以他们夫妇两个人，约瑟也好，玛利亚都有天使给他们这样的一种的确据，是由圣灵来感应，哦，圣灵感应。所以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哦，就是什么？神的一个预言，神的作为。所以来啊，路加福音一章应该是37节就讲，出于神的话没有不带作能力的，所以神的话语一出，事情就这样成就，同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的事情，直到耶稣不从人间的那一种的性行为而传承的这一种的罪性，所以确保了第一，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从约瑟而来的原罪，也一样的在玛利亚腹中怀胎的时候呢，也不传承从玛利亚来的那个原罪，所以圣灵的那一种的能力的覆庇，确保他是一个无罪的哦，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而有这样的一个取得这样的一个人性哦，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哦，神也用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所以童贞女生子应作全能神至高的拣选，神的行为，神的作为哦，神的作为，所以很清楚的，路加福音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身上，所怀的胎就要称为神的儿子，是一个成圣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方面呢，男人没有参与这过程，所以约瑟没有参与在整个玛利亚怀孕的这个过程里面哦，怀孕的过程，所以不是约瑟，也不是任何男孩子，任何罗马士兵，任何一个男没有参与在整个 怀胎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纯粹是童贞女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怀孕生子，是圣灵感孕的工作。所以第三给我们看见，她有生母，但是她没有生父哦，没有生父哦，所以在整个事情上，约瑟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功劳的。那第四呢，耶稣因而有全然的人性，同时有具有全然的神性。他既有全然的人性，因为他是由玛利亚腹中而出哦，他具有全然的神性，因为他是什么？因圣灵而感孕，所要生的是圣者。这边就讲，所以他并不是既有一半的人性一半的神性，而是什么？全人全神。所以他是全然的神，也是全然的人哦，这两种的本质。所以是神道成肉身哦。那第五上面，他因此是无罪的，所以路加福音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哦必临到你身上，神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因此他是无罪的，是圣洁的，所以没有被任何罪的玷污，也没有从亚当那里承续那一个罪的罪行。所以亚当的那样的一种罪的传承呢，当来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怎么被切断啊、哦？被切断哦，所以没有任何能致使他犯罪的自身的这样的因素哦，所以他是圣洁的，在里面没有罪，所以这无罪的代赎羔羊才能够为成为我们的中保，才能够为我们来做赎罪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哦，那他做什么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讲他不是好像仙女一样，不是一个很好像 alien 一样，也不是，所以他必须是一个人，而且一个真正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天使不能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必须要我们一样具有什么人的人性哦。然后第二呢，他必须是一个无限的人，普通的人不能够担起无限罪的代价哦，所以他的救赎功效有那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啊，必须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一个罪人不能够为其他的人的罪而来做代死的工作，因为人本身我们都有这个罪，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原罪的问题。所以他来的时候呢，就因为童贞女的那样的一个身子，那样的圣洁，无有瑕疵，他才能够为世人承担世人的罪啊，才能够为我们做救赎这样的工作。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佳慧姐刚刚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讲说，如果耶稣他没有生父的话，就生母，对吗？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耶稣的家谱是从约瑟而来？
耶稣的家谱里面 ，OK， 两方面，从约瑟来的话，我们主要看着他的家谱里面，就是要印证，其实耶稣哦，就是那样的一位上帝已经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预言的那一位那一位弥赛亚。那从他的家谱里面看见，他其实不只是木匠的儿子，他真正的家谱其实他有那个君王的身份。那是在耶稣我们提到他的三众的身份的时候，那这个也是从旧约里面已经预言到他是一位弥赛亚的身份。所以家谱是给我们追言到说他的根源，他的根源，他的前辈啊，这些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他最后是从约瑟，然后讲到波阿斯的，然后讲的。所以你从整个里面来看的话，整个家谱来看，其实他就是从旧约里面一直在提。那么从神之士大卫，所以神也就跟大卫预言到早上，那么圣传道也有讲到什么？那么耶稣基督也是什么大卫的后裔，因为神跟大卫讲说，以后你的后代必断没有人不会坐在你的宝座上。他的意思是说，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个根源到永远。所以他那个不是指向所罗门王因为最后我们看到整个大卫王朝的没落，但是他要指向永远。那么谁可以坐在宝座上到永远呢？就是这一位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从家谱的追算里面，是给我们看见他的那一种的他那一种的祖迹，我们讲祖迹的那一种的追算的话，你看见他的背景。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他的家庭背景不是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其实从他的如果来看的话，其实他就是大卫的后裔，看见吗？所以那个家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个 哦，但是我们要讲到这样的一个后裔，现在你提到另外一个派宗，我们要重申说他生下来的那一个，哦，但是他没有生父约瑟，哦，他没有约瑟，所以整个的一个婴儿的怀孕的话，就是不是从父母的那一种的啊，他们的性生活，他们那一种的啊，就是啊彼此的那种啊他们的结合之外呢，而怀孕。哦，怀孕，所以当我们分生下来的时候，从医学的角度里面看，一个婴孩哦，生命怎么开始，需要这个从父亲身上的那一个精子，需要从母亲身上来的卵子 ，X 跟 Y 的染色体结合之后呢，生命才能够开始。当然，生命在从一个妇女怀胎的时候呢，生命是一个很奇妙的开始，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都是从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而来，这是人间一个正常的。而是耶稣的奇妙的是，他不需要这一个，看见吗？而是由圣灵来感孕，而且玛利亚是还没有出嫁的一个童贞女，看见吗？哦，所以他没有经过这种人间的一种的方式的怀孕，哦，不是经过这样的怀孕，所以是一个很超自然的。所以我们讲。童贞女怀孕生子也是一个奇迹来的哦呀，可以解释到你的问题了吗？哦，所以家谱只是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背景哦，这个背景。所以当时有的人不承认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很多人就不承认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当这个新约的作者写到耶稣家谱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个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呢，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君王的背景，哦，耶稣是君王的背景，而这也就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到那位弥赛亚，讲到大卫的后裔，讲到那位将来要坐在宝座上统治的，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可以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好，还有其他人吗？
我有一个问题是，之前跟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人，就是。沟通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他就觉得因为他也知道基督徒是认为耶稣是真神的，而他们只认为耶稣是先知。他就说，因为你们的观点是认为应该耶稣只有肉身的母亲，没有肉身的父亲，你觉得他很特别，跟正常的人类不太一样，然后你认为他是神。然后他说，那你不觉得亚当更神奇吗？亚当连肉身的母亲都没有，就他不是应该比耶稣更特殊？那你为什么不认为亚当是神？然后就是突然当时他这个视角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也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就想看看您这边是怎么解答的。
当提到这个时候，亚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什么？首先被造的人。那这个被造的人，神用什么物质来造？神用尘土，所以是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神用了这样的一个尘土来造这个人。这个人不是神，他不是很完全，而且是神所造。虽然他无父无母，哦，造了亚当，但是呢，是用这种的神所造的一个物质，就讲到这一个人。而且当罪进来的时候呢，神就宣告说：“你吃了日子，你。”必定死，看见吗？这个人的生命会有一个终点，他不是神，他不是那永恒者，他不是永，使他生命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操练呢，他其实可以进到更完美，只是呢什么不顺服而带出了那一种罪进入到世界，所以亚当也是神所造的，哦，所造的，哦，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因此你不能够把他当作是神，哦，神是我们的关系无始。无终，而且它是永恒的，哦，这样的一个，有没有人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那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会从两方面来着手啊。第一方面，你就让这个朋友，这位回教徒，通常回教徒没有看圣经的，所以他们问的问题，他们是凭着自己在或许在他们的回教堂里面。的讨论所累积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己是说单独会去查考圣经，所以你要给他看圣经，而只有圣经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会建议你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哦，第一章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吗？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一起来，一起来，一二三。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然后再继续读下去的话，他就讲到说连天使都要来拜他。OK， 然后第八节论到儿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Right，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带出耶稣基督，他就是在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就让你的朋友可以看见是什么呢？看见是说过去旧约里面 ，Right 啊，旧约里面这些先知，还有这些摩西啊等等这些人都在谈耶稣基督，所以你从这里就是可以从旧约里面那边开始啊，因为回教徒他们本身只相信前面那四个，或者是摩西五经最多 ，right？ 那接下来是他们自己加进去，所以你让他看见摩西五经讲什么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啊，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啊，第一节那里是谈到旧约里面的先知怎么看耶稣，然后第二节呢也可以给我们看见呢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创造宇宙的那位 ，right？ 所以亚当夏娃不可能创造，只有耶稣基督创造。然后第三，而这位他还讲说第三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所以你要认识神吗？哦，只有透过耶稣基督 ，right？ 然后接下来他如今他为什么他跟亚当夏娃不一样呢？又跟亚当不一样呢？因为他拜属 ，right？ 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亚当做不到的，亚当是犯罪的那个。然后接下来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耶稣基督 ，right？ 所以如今我们才说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所以你可以用这几段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他 ，right？ 那所以当然你要让他继续回到圣经的，继续回到圣经，就圣经可以帮助他。而这是第一个我要提醒的啊。然后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亚当是犯罪的 ，right？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这个顺章已经回答了，就是有关于家谱的回答。而他顺章讲的对 ，right？ 从家谱里面，尤其是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那边的家谱，看到君王的整个延续，那个 family tree，right？ 那个家庭的那个延续，然后君王从那里来，这是对的 ，right？ 但是我要你们看经文，你看经文的写法很奇特的，他可以回答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童女怀孕所生的啊？来，马太福音第一章，你来看一下，我只带出两点，你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有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那有看到家谱吗？有看到哦。好，看到的时候你看啊，从大卫那里开始，他就慢慢讲到亚伯拉罕，然后从他就讲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每次传下来的都在讲父亲生儿子，父亲生儿子，父亲生儿子，对吗？可是来到了你看16节，你们读16节好吗？一二三，雅各生的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基督，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有没有看到？它差别就在这里。所以马太不可能写这个时候啊，为什么突然间改变这样的一个写法 ？Right？ 所以你记住哦，旧约里面他们写东西是有一个规律的 ，OK？ 所以他们这样写是有原因的。所以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他特别强调玛利亚所生耶稣基督。OK， 可以吗 ？All right， 从经文就可以找到答案。All right， 好，谢谢。
要，我们谢谢牧师很好的补充。要，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可以思想到，就是说还有一个 其实旧约圣经也是有提到，在希伯来书有提到是麦基洗德的这个人呢，圣经讲说他没有族谱，哦，不知道主祭是，因为没有办法查考，哦，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是神，哦，麦基洗德的，不过是说他是当时的亚伯拉罕，他杀了五王之后呢，来到这个他是撒冷王，他是一个君王，他又是当时的大祭司，哦，只是他的族谱没有得好查考，无父无母，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忽然间就是这样来的，好像神人一样，但是不是，哦，他也一样是一个人一样的，只是说他那一种当时的一种的尊贵的身份，所以以希伯来书就用麦基洗德，哦，跟耶稣基督来比较，而且除了那个等次的话，耶稣是比他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美，就这位上帝的儿子，哦，所以他用麦基洗德，所以当时麦基洗德也是用一个来做比较看，但是麦基洗德还一样的，他是一个人，哦，他是一个，哦，好，哦，我们继续，所以在总结的部分要谈的时候，耶稣为童女所生呢，先知摩西早已预言，他乃是女人的后裔。哦，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清楚的讲，那么接下来圣经的篇幅好像没有很多一直在讲到童贞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并不表示说当时他们不承认，刚才牧师所提的马太写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你这边就讲来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约瑟生了耶稣，而不是而讲到什么玛利亚，前面都是讲男人，男人摩西生谁，摩西生了以撒，哦，以撒生雅各，所以一直在讲讲讲谁生谁谁，都是讲父亲，从父亲的角度来谈，但是来到约瑟的时候呢，他没有就讲到什么，哦，啊，耶稣是由约瑟而生，是什么，反而转向玛利亚，哦，玛利亚，所以当时连马太写这个的时候都很清楚的这个童贞女生子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刚才牧师的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就很清楚给我们可以看见，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是女人的后裔的，这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知道，在当时读的人已经讲，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说这证明他没有什么肉身的父亲，所以家谱里面没有说约瑟生耶稣，没有，而是讲到玛利亚，而是讲到，所以他乃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虽跟亚当一言，但就是亚当的后裔，但是他没有亚当的罪行，而不是从那种的人间的父母的结合而生下来，所以他跟这样的一种成宠的亚当而来的罪性原罪呢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童女所生乃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方式，一方面使主耶稣有超凡的特性，一方面使他的跟罪恶绝对的分离，所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一种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就在他的里面，哦，呀，所以耶稣成为属神的人，而不是失去他的神性，所以使耶稣成了一个没有人性、软弱的神和人啊。其实真实的人也是一个什么真实的神，所以没有那样的罪行，所以他可以为我们做救赎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地上的一个母亲，所以有了人性。而在天上的父亲保证了他身上具有什么神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哦，神的特性，哦，所以作为人来说，由于缺少在地上的父亲而不具备罪的本性，从而保证了他是什么完全无罪的，所以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可以参考，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我们都可以去查考这个圣经里面，哦，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从耶稣的神性说他是无母的，哦，无母，哦，呀，所以天主教称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是一个很荒谬的邪说，而且称说玛利亚是无罪的更荒谬 的说法，所以从主耶稣的人性说他是无父的，所以他没有肉身的父亲，乃是什么上帝的儿子，哦，所以由于童贞女所生才能使那在创世以前呢根骨从胎出就有与上帝同差的主道成肉身，才能使神人二性什么联合成为一体，使他什么，哦，没有那个罪性，所以他有资格来为我们做这样代赎的工作，做我们的救赎主，哦，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哦，不单 我们提到耶稣的神人二性、哦、在他这样的一个位格里面，还有呢他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这样的一种的降生，同真理玛利亚所生，直到他完全的、哦、没有成从从亚当而来的罪行，所以他跟一切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三呢是一位无罪的救主。所以同真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刚刚讲预言的应验啊等等啊、哦、而且很重要的第二方，我们知道很多的图片都是我们的所相信的很重要的各个宗派里面的信条，东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新教跟福音派，我们都接纳这样的教义、哦、这样的教义同真理玛利亚所生。所以刚才就讲了，那有的人不信有关同真理生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样的他们也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那样个从死里面复活的事实、哦、这样的东西。所以对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一开始就已经什么不信、哦、这是 R.C. Sproul 也是在他那个神学入门的书里面有讲、啊、最后的结论也一样，对一个不信的人呢，他已经从他思想里面已经说不承认不相信这一切，所以无论怎么样的你跟他解释他还是不信。对于基督教我们所信的呢，圣经已经清楚的已经启示了我们，第一创世纪的时候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还有呢刚才所提到的主前还没有耶稣还没有道生之前七百多年前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到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看见吗呀？所以呢当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哦、他就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所以对这些我们已经信的人，我们接纳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接纳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教义。那对不信的人，无论他们怎么样，已经在他思想里面是他不接受同真理怀孕生子的事情，也一样的不会接受耶稣的复活的事实、嗯哦、呀，所以我们不会为做不信的人，我们需要跟他们争辩这些，但是对我们信来讲的这个教条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同真理玛利亚所生，所以确保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那是圣洁的，也因为他的无罪他能够为我们来做代赎救赎的工作，所以因此那个救赎呢赎罪呢就有永远的一个功效。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一二三，好，我们请修院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